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70年后的今天，美中两国在全球的疫情之下，再次陷入了新冷战，东亚地区也再度面临地缘政治的动荡。而台湾的命运呢，从甲午战争到韩战，似乎一直谜样的受到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两韩和两岸现在的今天，是否又重新回到70年前的那个历史时刻了？朝鲜战争的这段历史究竟给美中关系当前什么样的启示？而台湾我们要如何评断它的得与失呢？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节目中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第一位是长期致力于东亚研究的台湾之海文化协会的执行长朱立熙朱老师，欢迎您。
樊小姐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另外一位是对这个军事历史有相当研究的台湾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编辑许建宏先生，许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朱老师，我们来看这段历史。当时1949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发表白皮书，宣布不再支援这个蒋介石政府，但是因为韩战爆发，6月25号爆发，27号这个杜鲁门总统就宣布第七舰队要协防台湾了。你怎么看这段历史对台湾的影响呢？
1950年的一月，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公开说过，他不再给这个蒋介石政府哈、任何的军事支援。那么他的国务卿 Acheson 哈、也说，台湾不在美国西太平洋防线的范围保护之内，所以等于是美国几乎是把蒋介石政权呐、给放弃了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几乎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一个状况哈，结果韩战一爆发，那救了老蒋啊，那美国在一个礼拜之后就宣布派第七舰队要协防台湾啊，那就是让蒋介石的地位就稳了啊。那一年的6月30，那个老蒋就跟麦帅，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说台湾要派3个师的部队哈、33000人，还有20架的运输机到南韩去支援韩战哈、但是马上就被美国驳回了哈、美国担心说，如果老蒋去参加韩战的话，会从东北反攻大陆，那么会使毛泽东加入这一场战争，那就变成是大国的战争了哈、就重新回到24世纪那种态势。但是后来虽然老蒋没有办法派兵，但是麦克阿瑟从仁川登陆之后，一直打到鸭绿江边，那么已经打到中国的门口了。后来毛泽东就在10月份派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加入了韩战，还是加入韩战。所以从甲午战争隔年签了马关条约，那台湾莫名其妙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啊，那是李鸿章自己告诉慈禧太后说，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弃之不足惜啊，是清朝不要的地方，所以就割让给日本。那台湾人当然愤怒啊，就说我们完全没有被征询哈、那就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啊，这是台湾第一次受到朝鲜半岛情势的影响，甲午战争。那第二次战，那韩战让蒋介石政权在台湾活下来啊。政权稳固了啊，这是台湾的德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台湾也失了啊。为什么？老蒋从1950年开始啊，就开始大量的逮捕抓捕这个社会主义人士或是共产党员在台湾，所以就掀起了一股白色恐怖的这个腥风血雨。那1951年是逮捕白色恐怖这个社会主义人士最多的一年啊。那一年的5月17号。有1000多人啊被送到绿岛啊，从这些方面来讲，说蒋介石政权稳了以后，但是台湾人反而受害了，这是台湾的失啊。
好的，感谢朱老师的分析，想请教这个许 洪先生，如果我们从这个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当时其实毛泽东他心里想的是要先解放台湾的，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毛泽东曾经到莫斯科去找斯大林讲说，最好是这个先统一中国的部分，再来处理朝鲜半岛的问题。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历史并不是这样子演变的，那你怎么看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当时并没有办法解放台湾，而因为这个韩战的爆发，导致两岸的分隔。徐建豪先生，
这个毛泽东他也讲过说，进攻台湾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内应，一个是空军。那内应就是刚刚朱先生讲的那些台湾的社会主义人士，包括就是后来在白色恐怖中被铲除掉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空军。那我们知道打台湾是要两栖登陆作战才能打的，并不是非常容易，所以你一定要先有制空权才能发动登陆作战。这就是为什么在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打英国前要先把空权取下来的原因，才有不列颠空战的发生。那台湾这方面，因为中共始终没有制空权，而且他在两栖作战方面也不行，他是一个打大陆型作战的军队。所以你看1949年10月的古宁头战役，他们登陆之后就被国军给击败，连金门他们都拿不下来了。那要拿台湾是更是不容易，因为毕竟金门离厦门那么近，台湾和大陆有一个海峡之隔，你从这个方面这个考虑上是不可能拿下来的。所以中共希望斯大林优先支援他，用这个派两栖的那个部队来协助他登陆台湾。但对苏联而言，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如果这样一弄的话，苏联的这个海量，它也是大陆型的大陆军主义的国家，要打这个海峡的登陆战也不容易。所以从斯大林的观点来看，当然是这个朝鲜半岛战役是比较优先的，因为毕竟第一个是他有那个朝鲜半岛是连在一起的，打陆上作战是非常容易的。那所以斯大林他有给 T 那个金日成的那个 T-34 战车嘛，那打这个陆地上的作战，当然就放在斯大林的这个优先考量中。一个就是毛泽东他战败了，在古宁头战役失败；第二个就是这个两种战争的性质不一样。那个苏联、中共都是大陆军主义的，那斯大林就很容易用这个说，我没办法在两栖登陆战中支援你去取得台湾，去说服毛泽东先支持金日成打这个韩战。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中共的人他们也没准备好要打韩战，像周恩来、林彪他们都是反对说贸然介入这个战争，因为他们觉得说斯大林可能会利用中共去测试美国的这个底线，利用中共跟北韩去牵制美国。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在联合国里面不是五常吗？那个时候美国、英国、中华民国、法国都赞成联合国出兵去制裁北韩，但苏联却投了废票。苏联他那个时候投废票是以中国代表权没有解决的问题当理由投废票。为什么他投废票？他只要否决了就可以让联合国不出兵去救南韩，可他去投废票，因为他希望这个中共跟北韩来帮他去测试他的武器，测试他美军作战的能力，还有测试美军的底线。所以很多中共的官员是反对中共介入这个韩战的，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个是一个机不可失的机会，他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证明中共可以打，而且对于中共才刚建政不久，如果他能够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一个战果，他在这个第三世界就有一个地位，就可以取得一个地位跟苏联做抗衡。所以对毛泽东而言，这场仗他是必须要打的，来证明他的实力。所以台湾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政策的改变得救了。
好的，感谢您。那么朱老师，你怎么看刚刚建宏讲的这一段？就当时其实中共内部可能有评估说应该介入，但是毛泽东认为他可以打。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如果来回顾省思这一段这个朝鲜战争的历史，很多人认为说当时是在这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战场跟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仗啊，导致现在这个两岸的问题延续到现在。那毛泽东当时想要解放台湾的愿望也没有达成，而反过来看，蒋介石则是在1950年12月31号的日记上，他自己写下说是，感谢这个有韩战啊，天赐良机，让这个整个局势得以逆转。那么朱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韩战哈，美中韩朝台湾啊，各个国家的观点都不一样啊。这个对着韩战史观呐、啊，那坦白讲，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因为一方赢哈、啊，北韩死了150万。200万人，南韩死了150万人，美军死了39000人，中国大陆呢，他到现在为止号称说死了十几万，但是邓小平跟康生啊，他们会见这个外国的这个共产党领袖的时候，他们私下透露是40万人，啊，所以这一场战争其实没有一方是赢家，那 大家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啊，那毛泽东他出人嘛，苏联出武器啊，那毛泽东人多嘛，那么他就派了一些以前国民党在国共内战的时候被俘虏的残兵败将啊，派到朝鲜战场。我所听说是原来驻守在福建的兵啊，被派到东北去。那个时候十月份他们打进朝鲜嘛哈，那在南方的军队穿的衣服装备啊，跟北方的装备是不一样，所以很多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啊，是在北韩是被冻死的啊，所以死了不少人。那么他出人，那跟苏联要武器，那苏联就不断的供应他。那毛泽东后来在这个打了一年之后，金日成已经打不下去，他就要求毛泽东希望停战，毛泽东拒绝。毛泽东拒绝，你是说他是说想要的这个武器还没有要到啊，包括战车啦、飞机啦啊，他还觉得苏联供应给他的还不够啊，他还想继续要，所以他继续打。那他当时找了一个借口，就是说当时国民党政府派了很多翻译官啊、中文老师，还有特务渗透进去这个俘虏营里面去策反那些想要到台湾回到蒋介石政权这边的中共解放军，那么说服了他们，那毛泽东也当然也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他当时根据那个日内瓦协定，就是说换俘啊，战俘是要自愿遣返，但是毛泽东知道蒋介石派了很多特务混进那个俘虏营去策反，所以毛泽东讲了一句话说，一个都不能给我放掉，全部要给我放回来啊！为了他这句话，韩战又多打了一年半，那中共又死了十几万人啊！所以，这场战争这坦白就是三个老狐狸啊，斯大林啊卖武器，他当军火商嘛；第二个毛泽东啊，第三个是老蒋啊，杜鲁门是个文人啊，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是觉得麦帅啊不听他的话，所以他在1951年的四月就把麦帅 fire 掉。因为他一路打到鸭绿江，而且他准备在东北丢下核子武器，所以因为麦帅不听话，所以杜鲁门就把他换掉。那杜鲁门原来是对蒋政权是非常反感，因为南京政府的贪腐啊，杜鲁门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们一家都是贼啊，他们一家都是贼，就讲孔宋家族啊的贪腐嘛。那所以当时撤退到台湾来之后，本来杜鲁门是准备放弃老蒋，就韩战救了蒋政权啊。
好的，感谢朱老师。那么，建宏，刚才朱老师特别提到了这个志愿军战俘，事实上，这场朝鲜战争死伤是非常惨重，我们知道。那志愿军战俘这段历史可以说是当中非常悲伤的一段。那么后来有14000多名的这个志愿军战俘是到了台湾哦。那么根据蒋介石他在他日记里面也特别提到，当这些志愿军战俘抵达台湾的时候，他说他终于睡了一场好觉。这个从撤退到台湾之后一直都没有办法受失眠症困扰，这个蒋介石终于可以好好的安稳的睡了一觉。你怎么看这14000名志愿军战俘，而且当中有非常多像刚刚朱老师讲的是在国共内战当中被俘的国军？那么到了台湾之后，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呢？请建宏师傅介绍。
最近我有在研究这个韩战的这个中共跟北韩，还有南韩跟国军的关系，其实这个也很复杂了。当然，他朱老师讲的也有一部分是非常正确，就是说一些确实是像一些，比方说1949年、50年解放军进入四川的时候，俘虏到很多黄埔军校23期的。或者是一些原来是新一军、新六军在东北打输的，或者他们回到四川老家之后，中共把他们俘虏起来。因为像这种孙立人的部队、黄埔的部队是绝对要消灭掉，因为他们是反共、最核心又抗日的那种部队，一定要送去东北当炮灰的。有这一部分存在是真的，还有一部分是说，比方说有像滇军那个将领，那个60军有个滇军，那这个滇军也很好玩哦，他们在东北宣布投共的，他们在辽沈战役的时候就投共了。那投共的时候，国民政府本来要消灭他们，你知道他们是用什么办法避免被国军被消灭掉的吗？他们躲到北韩里面去，他们跟金日成打好招呼，让他们躲到北韩去，然后等到解放军把东北整个消灭掉之后，他们再回到东北归建成解放军。然后等韩战爆发后，他们再跟着志愿军又打去，所以也有这种 这种部队，那当然有中共自己的部队，但他们自己的部队都是接收苏联的武器，就是换装到苏联自己那个最，不要说像 T-34 战车或苏联的那种转盘枪那种，他们就是比较有比较先进的武器。那国军的部队，前国军可能他们就是拿原来他们旧的武器，就像刚刚朱教授讲的，就送去让他们去送死。那很多这些人，他们一到战场上去，他们看到美军的空袭很厉害，他们甚至一开始就不想打，但一有机会就找联军就投降了。这是为什么有很多这些志愿军的战俘后来愿意来台湾，或者说很多他们就直接在战场上有机会就投降。那他们当然也有一些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他们被捕，他们还是很意志坚定，也不想回去。那也有一些是他是共产党党员，他知道回去会被清算，所以他一定要来台湾。像我访问过一个叫张一夫，他就是本来是已经他本来是阎锡山的部队，被俘虏之后加入中共，他已经是中共的干部了。但他知道中共的那种斗争很可怕，所以他后来还是坚定要来台湾。但也有一些是本来不想来，那国军国民政府也会派一些政工去逼他们来，甚至是去收，会甚至一些战俘也会变成他，因为他怕回到会被整，他也会逼其他战俘来台湾，用暴力的手段，甚至杀人的手段来逼他们来台。比方说，我听到在战俘营中有个叫李大安的，就很可怕，他到处打人、逼供、逼你刺青来台湾的也有。那各种故事都有，自愿来的也有不自愿来的。那通常自愿来的就是那种我刚刚讲黄埔系的孙立人的部队的，他们有些人甚至终身到后来加入被美军，有些是被骗的，有些是自愿又参加美军。
当时这些14000名志愿军战俘认为是这个韩战意识到台湾之后，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蒋介石政权有没有善待他们？
有一些就是说啊，每个人他的待遇是不一样，有些有被善待，那有些比方说，有些他还是信仰共产党的，他被逼来的，那他还是想要回大陆，或者是他也会召集一些人出来抗议。像我有访问，我也访问过一位是这个情况，后来他们又被白色恐怖，也被白色恐怖，就是说他们因为想要回大陆，又被白色恐怖。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为什么美军会愿意再多跟中共打一年多，是因为美军过去有过类似的历史，在他们在欧洲战场上打赢纳粹之后，打很多东欧的一些军队，就过去二战的时候很多东欧人因为反共，他参加了希特勒的部队，后来英国人强制把这些人遣返回苏联之后，他们全部被虐待、被迫害，很惨。那美国不希望重演这段历史，所以他们特意跟中共又再打了一年半。所以这个韩战的意思背后也是很伟，有一个争取自由的这个一面存在，就是说，但当然他也有一些人他是被逼来的，然后他也被白色恐怖。所以就像朱教授讲，每个东西都是一体两面，他有得也会有失。那就是说，我们要跳脱过去那个黑白分明的立场去看历史。所以说，他当然也是有一些人有被善待，甚至后来他回大陆去投资，就有些志愿军的战俘，他回大陆后被整。他看到那些从台湾回来的人跑去，因为有钱又被善待，他们心里面也很难受，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当年选择回来的，结果中共却整我们，那你们选择去台湾了，结果后来一发了财回来投资之后，大陆又把你们当成那个贵宾来善待。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很复杂，这个张哲石先生的那本叫《孤岛》有谈过这个故事，一个大陆的，他也是志愿军战俘，他又写了一本书叫《孤岛》，就谈了很多这种故事。
那么除了这个回顾韩战的历史，然后评断各方得与失之后，我们把时间从这个1950年再拉回到2020年、2020年的今天，来看看这个历史对今天的影响是什么。所以要请教朱老师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好像两韩跟两岸似乎是不是又走回到70年前那个关键的时刻？究竟是这个两岸问题先解决，还是朝鲜半岛可能出事？这个很有意思。现在来看，那尤其是这个朝鲜半岛，我们看到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在韩战50周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和解，当时还举行了这个平壤高峰会。那么那是70周年的前夕，我们却看到朝鲜这边这个金宇镇一声令下，这个开城工业区的这个联络办公室就灰飞烟灭了。你怎么对比近期的两韩情况呢？
这个应该从2008年的2月啊，那个金正恩派他妹妹到南韩参加平昌冬季奥运，那递出了这个和平的橄榄枝。那么3月份两边的密使就互相来往啊，那安排了4月27号。在板门店，文在寅总统跟金正恩开的第一次的高峰会，2008年的，2018年的4月27啊，那之后6月12号，又在文在寅的重介之下，金正恩跟 Trump 啊，在新加坡开了第一次高峰会啊，然后9月，平壤高峰会，就是文在寅又飞到平壤去跟金正恩又举行了一次，中间有一次在5月间啊， 板门店，那一次不算，那一次只能算是Trump 跟金正恩开高峰会之前啊，两个人在板门店先会谈一下。那这个文在寅跟金正恩面授机宜啊，你跟你的西方帝国主义这个国家的总统应该怎么谈啊，教他。但是2019年2月27、28在河内越南河内的高峰会，第二次 Trump 跟金正恩的高峰会就失败了啊。那坦白讲，我觉得这一次金宇镇啊，会那么泼辣的哈，把这个联络办事处就炸掉哈。我怀疑有几个原因呢、啊。第一个，北韩现在的经济啊，受到国际经济制裁的影响啊，情况非常糟糕。那么，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道过，北韩的外汇存底啊，到2013年就会枯竭了，啊，会干掉了哈。那北韩现在对外贸易还有投资的来源95%是依赖中国，那中国其实对它的制裁并没有很严格在执行，哦，还是偷偷摸摸的啊，边境贸易啦，还有它的北韩有很多矿产嘛，那还是少量的跟他买，跟北韩买，因为中国在2013年2月哈，这个北韩又有一次核子试爆。2013年那时候习近平刚上台，那习近平跟位置还没有坐稳，那这个金小胖一天到晚在闹事啊，那习近平就火大了，就是在3月份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案，中国第一次投下赞成票，那就把金小胖惹得更火了哈。那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已经把这个朝中问题跟朝核问题把它切割得很清楚，朝核问题是国际多边关系，那朝中问题是两国的双边问题，那朝中关系是对中国有利的，特别是东北的那些企业家哈，他们都是靠投资北韩跟北韩做生意赚钱，好，所以是中国得利。但是朝核问题，中国就必须遵守国际的规范，好，对北韩实施制裁。所以坦白讲两年来等于是说从和解然后走到破局哈，这北韩也真是很奇怪，就说翻脸就翻脸哈。那等于是这次受伤最重的就是文在寅嘛，啊，给他一个大巴掌哈，那重新回到原点，啊，回到当年对立啊的原点。那我觉得文在寅这两年来所付出的这些辛劳啊，在斡旋美朝之间的这些问题，他所花的力气，就金正恩给他一大巴掌。那我觉得，为了怎么收拾哈，那金宇镇甚至公开讲说拒绝南韩派特使啊去和解去谈啊，那姿态摆得很硬。不过这个也是一向北韩谈判的姿态啊，他不叫嘛开得很高啊，一刀要你毙命啊，这样子的态势啊，所以短期内我想和解的。再重新回到和解，因为已经撕破脸了嘛，这重新回到和解的可能性不太大，但要慢慢再修复。
好的，谢谢朱老师。那么建宏，刚才朱老师特别提到，从两韩从这个和解到破局，其实我们看两岸又何尝不是啊？其实看这个历史的重复是非常有意思的。刚才您提到这个毛泽东当年想先解放台湾，结果后来爆发了海岸战争，局势逆转。现在呢，以这个遗留的问题，习近平他也很想这个能够解决当年毛泽东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也说这个台湾问题不能够一代一代拖下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两岸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两韩也是，你怎么看这个历史是不是又走回到70年前的原点了呢？
我认为习近平他对中国大陆的控制力应该还是没有毛泽东那么强了，但是所以我觉得说他要真的对台湾发动战争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他可能还是会希望把台湾留着当作他在国内那个派系斗争中那个争取自己威望的一个筹码，在因为你台湾要是问题突然没了，你就不能炒作大陆的那个民族主义跟他的那个反台独的那种情绪出来，那台湾留着，尤其是现在民进党在台上对习近平而言，他要走这个鹰派强硬路线未必不是不利的，因为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愿意跟他谈判和和解的人，他现在反而没办法去激这种民粹的力量出来，那现在有像蔡英文这样的人在台上，或者是一些比较看起来跟他针锋相对的人， 他对他而言，他可以去巩固这个他内部的这个声望跟团结。所以说，台独的这个执政，我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不见得对习近平不利。对于他想要巩固他这个独裁统治、威权统治，跟他去斗倒其他派系，反而比较有用。那我觉得过去毛泽东他要统一台湾，他是认为他真的可以统一台湾，因为他那个时候把国民党打败了，他认为靠苏联帮助可以，可是后来他失败了，因为第一个美军介入了韩战，然后第二个他也没有两栖登陆作战，然后第三个内应也被蒋介石都消灭掉了，白色恐怖都消灭掉，那他没办法反攻台湾，那所以他也希望利用台湾问题，或是利用美国的存在来作为他一个领导第三世界起来跟苏联争取这个老大哥的一个手段。那台湾今天对习近平而言，他也是一个用来跟他内部那些人争夺那个鹰派支持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不认为说现在台湾又回到70年前那样真的会打，而且我觉得中共要打也打不起来，他的海空军能力虽然说比过去进步，但是他真的跟美军打起来，我觉得还是不堪一击的，所以我不认为他会立刻开这种战役，他主要还是以巩固内部的，那他跟蔡英文可以一个黑脸，就可以互相唱这个双簧，我觉得并不见得不利于中共，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感谢建宏。那么朱老师谈完了这两韩跟两岸之外，其实我还要请您分析一个更重要，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形势。我们从历史当时的韩战走到现在70年后啊，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就在韩战70周年的前一天，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他说，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他用的是总书记啊，是斯大林的这个继承人。我们现在是不是看到美中之间重回到当年70年前那种美苏这个对抗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看美国对中国政策，从一开始有一个围堵政策，你也提过，到交往，到现在又陷入新冷战，是否有可能在两韩或两岸这个部分再起战端呢？朱老师，您的分析和预判。
1950年代啊，美国的一个外交的一个算 Godfather 哈、啊、教父啊，叫 George Kennan 乔治肯南啊，他提出了这个围堵政策嘛哈、啊、，containment policy 哈、啊。那么这个 containment policy 是主要是围堵中国、中共跟苏联嘛哈，那日本、朝鲜、南韩啊，一直到台湾啊，都是美国这个围堵政策的这个前线嘛。那之后到 Clinton 的时候，他提出这个engagement policy 哈、啊，交往政策啊。那因为那时候那个苏联解体了嘛，那就用交往的政策啊来跟苏联解体来跟中国这样交往。那现在我的感觉是，虽然不至于再重新回到当年那个围堵政策啊，但是从美国现在所提出的这个印太战略，印度啊，然后其实印太啊，那从日本、朝鲜半岛、琉球、台湾、菲律宾啊，一直到东南亚啊，到澳洲、南亚的印度啊，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围堵政策啊，新的围堵政策，就是要封锁中国嘛。啊，所以我觉得，情势当然不会再回到说当年那样子发生世界大战啊，没有个国家打得起，但是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是有可能的啊，尤其朝鲜半岛哈、啊，那个叫做边界冲突啊，38度线或者是西海发生海战，小冲突有可能，但是一颗飞弹打到对方的首都，那个就事情就大条了哈、啊，就很严重。所以大规模的战争，我认为是不可能，但是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还是可能的。
好的，朱老师。那么最后可能请时间差不多，请建宏看，在这个70年后这个新的形势之下，那么究竟台湾的战略角色跟位置是什么？它究竟是棋子还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呢？建宏，
我不会说它是棋子啦，但是当然，你说像最近波顿他出的新书，说台湾有没有可能被川普抛弃？我们以库德族的情况来看。也是有可能，不能说它没有可能，但是我认为美国抛弃台湾代价是很大的，因为毕竟台湾，尤其是现在中共海空军力量都辐射出来，如果你抛弃台湾，它下一步都是冲绳的。那中共的野心可能，我看以他现在狂热的民族主义，还有大陆人那种激昂的那种情绪来看，尤其是现在美国发生了这个新冠的影响，还有那个种族的那个暴动，让大陆人现在都信心满满。自以为我不是说他真的是，他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一强国，那种有点类似像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那种样子。所以如果台湾丢了，他那种气焰会更嚣张。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现在丢台湾对美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相信美国还是会把台湾当成一个航空母舰来看待。那所以那我当然也不现在川普的政策左右摆动，你很难讲说到底会怎么样看。当然我是希望美国还是重视台湾与台湾的合作关系，那继续把台湾当就是继续跟台湾和大陆都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那维持区域稳定平和，这样对台湾大陆跟美国都有帮助，这样我的看法。
好的，感谢建宏，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台湾之韩文化协会执行长朱立希老师，还有这个军事杂志最航空最前线的编辑许建宏先生，两位来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五哥，我们就这个韩战70年谈了这么多记录的问题，感谢二位，谢谢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中俄之间的边境冲突持续发酵，中俄印三国外长举行视频会议，那么中国的外长王毅是强调中方要坚持所谓的多边主义，那么俄罗斯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也受到大家的好奇。而在另一方面，印度的反华情绪高涨，甚至掀起了一股抵制中国货的风潮，包括中国的电子产品小米、华为等皆受到影响。那么究竟这一场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有没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两大世界工厂之间的贸易战，这对全球经济还有地缘政治又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旅美的知名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而另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教授，欢迎二位。
谢谢主持人。
好的，我先请教这个经济专家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印之间的这个边界冲突？现在掀起了一股这个抵制中国货的风潮，在印度有没有可能演变成一个两大世界工厂之间的贸易战呢？谢教授，
这个能不能真正变成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呢？像美中贸易战这样的这种那个对立的形式的话呢，可能还要看这个两国在政治或军事上这个问题呢。会怎么样解决？如果这个谈判啊或者停火就是说成功的话呢，很快就成功了，那这个就是全面的贸易战呢，可能就打不起来。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成功，如果这个贸易这个军事争端或者这个外交谈判就是说遇到一些阻力，或中间那个俄罗斯也调停不成，然后呢会继续这种低烈度的那个战争继续下去的话呢。那贸易战呢就肯定会全面的发生，对吧？那即使这个贸易战暂时的避免了，我想这个印度民间对于中国产品这种抵制啊，这种那个反抗的那个情绪呢，肯定会那个继续下去。这并且会加上这种，你比方现在印度人抵制的产品，包括那些华为的手机。如果印度人们更多的知道了华为在中国这个政府啊、中国军界跟中国军方的那些关系，他们可能也会就是大面积的抵制华为的产品、华为的手机。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呢，从长远来看的话，都肯定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说，即使战争不战争那个停止贸易的不是。贸易战的这场贸易的纠纷，或者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低，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
嗯， 好的，感谢谢林教授。那么陈朴厚先生，您是怎么看印度民间发起的这股抵制中国货的风潮呢？另外我也很快，我们请导播放一个图稿，很快的补充一下，刚才谢田教授这边有提到这个两国之间贸易战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两国之间的贸易数字究竟是什么。因为2019年根据统计呢，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总值是将近6395亿元人民币，那么其中中国对印度的出口数字是5156亿元，增长为2.1%，自印度进口呢是1238亿元，下降了0.2%，这贸易顺差是将近有3917亿元。您认为这个两国如果真的开打这个贸易战的话，究竟谁会受影响更大呢？
对，从贸易这个顺差逆差来看，对中国来说是顺差，对印度来说是逆差。如果贸易战开打，显然对中方不利。另外这个双方的这个都是人口大国，都是制造业大国，也都在迅速增长的大国。那么应该说是两败俱伤，但是中共来说中方更加不利。关键是这次为什么印度会发起这个就是反中潮反华潮，因为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信息是透明的，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那么当政府不可能遮住任何的事情，当边境发生了冲突，那么记者都是通过记者和媒体，通过千方百计各种渠道要了解情况，通过军方，通过情报部门，通过各种部门。那么印度政府是民选的，他也必须就是公布所有的信息，包括伤亡数字。所以在印度就激起了全民的愤慨，因为这个愤慨来自于两种，一个是中共的入侵和挑衅，再一个是他有人员的伤亡。那么在中国这边呢却静悄悄，因为中国这边是一个专制国家，一党可以操控。如果像以前轰炸什么南萨夫领馆，他操纵的可以闹得很大，或者是反韩反日风潮可以打砸抢烧。但是中共全面的压制这件事情，既不报道也不这个也不在对中国民众做解释，甚至连伤亡数字都报道，说中国这边反而没有任何的动向。这看到这个国家的特色，也就是说自己理亏了，一方面是自己惹了事，但另一方面也没有胜，想打一个胜仗，结果败了，结果死伤数字是印度的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是吃了一个闷亏，想压印度就范也没有压成，而现在起到了反作用，就是印度不仅是抵制产品，下架抖音，下架中国的商品，连华为本来印度犹豫，现在政府都下令，政府部门首先不得使用华为和中兴，而政府又给其他企业下令，大企业也不得使用。所以中共这一次呢是可以说是丢了夫人又宅兵，又折兵，赔了两倍。
好的，这些请教这个谢林教授。大家都认为说这一次的中印冲突非常重要，不只是从这个地缘政治来看，也是从这个两国可能引发的这个贸易争执来看啊，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不晓得您是怎么分析的呢？
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所谓的世界工厂嘛。印度呢现在也是这个世界经济中比较增长快速增长的一个亮点，增长非常快，大家都觉得经济非常有希望。对，这个影响呢，但是总体的影响的话，我看那个刚才破空先生也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印度的总出口里边，但是现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那个贸易呢，是我换成美元啊，刚才您提到的数字是人民币，换成美元呢大概900亿美元，900亿美元的话，在中国呢就占了顺差就有550亿美元，这个相当紧的，中国可以说中国从印度这样一个很相当贫穷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呢，每年就可以去赚到550亿美元的那个的净赚550亿美元。那对这个对中国的出口，相当对印度总出口的话，大概只占5%左右。从中国的进口占印度总的进口呢也16%。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印度如果要想和中国之间要打这个贸易战的牌的话呢，印度是比较有牌可打的，就是尤其是他这个中国对中国的那个顺差逆差是550亿，几乎就相当于印度那个全国每年那个对全世界贸易的逆差大概1500亿美元的话，就1/3是来自中国，就是他这个印度手里的牌几乎跟这个川普手里的牌一样，就是他实际上是他买了很多很多中国的产品，包括刚才你说的一些华为产品。当然中国呢，这个对印度的进出口对中国来说，可能中国的影响可能不那么大。中国每年进出口都是2万多亿美元，24000亿，21000亿美元。那对印度的进出口呢，占中国总的进出口比例大概1%到3%。对中国来说，可能他觉得不足为虑，就是说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对印度来说， 他但是即使对中国呢，一这个顺差也是相当大的。他有这么一个小小国家来了550亿，所以对中国来说，他会失去这个小小的一个贸易总额，但是呢，他会失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贸易顺差，关键是赚钱的能力给失去了。如果中国印度真正爆发贸易战的话，或者是全面军事对抗的话，那对世界的产业链呢、供应链呢，都会有些影响，有些确实很多很多影响。印度很多医疗卫生产品也出口到美国，在中国我们都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不过这个对印度来说，它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它实际上印度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就是要把这些产业链外移呢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来。那现在呢，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赐良机了，对印度来说。
好的，感谢谢林教授。继续想请陈破空先生，我们分析的是，其实大家现在很关注，究竟这场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有没有可能继续升高，变成第二次的中印战争啊？那么跟这整个事件的这个真相当然有息息相关了。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这个东方对死亡的解放军死亡的数字可以说是讳莫如深。那么现在两方的这个军事将领啊，举行了一个这个会晤，就是印度的第十四军团的司令，还有这个中方的南疆军区司令，是举行了他们称为所谓的中印之间的军长级的会晤。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西方包括美国的卫星照片越来越多曝光哦，可能更有助于各方厘清这次中印边界冲突的真相。就您按照目前所看到的资料分析，究竟是哪一方先挑起战端？这次冲突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昨天中共的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是责任完全在印度一方，而王毅这个外长也说是印度是挑衅和这个是发起了进攻，说要印度承办肇事者。但是包括美国情报机构和各国的舆论都认为是中方挑事，因为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经过美国媒体、印度媒体、美国情报部门和印度军方的梳理已经很清楚，它分三个阶段。那么就是上次6月6号有军长级谈判，双方达成了一致，都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但是印度做到了，中方呢在后撤的时候，印度说有一个哨所是建立在这个加勒万河谷拐弯处，在印度实控线一方要拆除，那中方第二天是拆除了，但是只过了一个星期，到了6月14号，这个哨所有戏剧性的出现在那里，被印度的巡逻兵所发现。十四巡逻点，那么以前中国在那里没有军队，那么就这个巴普上校就带了一组人去看，看的时候是赤手空拳，也没有带武器，就说去询问、去交涉，并没有准备作战。但是突然就发现对方是新面孔，不是常驻部队，是从这个后方调来的中共的新的官兵，他们根本不认识。那么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对方又冲出一个士兵，照着这个阿普上校就是一拳，就是推上。那印度士兵觉得自己的指挥官受了侮辱，马上还击，双方打成一团。这就是第一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拳脚交加，那么据说印度还稍占上风，双方都是几十人，中方人数多一点。第二个回合就是当巴布上校觉得事情不简单，就要更多的印军来增援并继续观察。到了晚间8、9点钟，第二个回合开始，结果进行和平交涉的时候，中方已经设了伏击战，在高山上堆巨石，而且在山脊上蓄水，然后用水冲和推巨石的方式，这种杀伤性的方式对福音军突然袭击。印度方面数十名官兵包括巴普上校这个头部中了巨石，就跌入了这个加勒万河谷。这个第二阶段印方就损失惨重，可以说猝不及防受到了伏击和突袭。那么再一个到第三阶段，就是中方又派出无人机去侦察，那么印度招引了更大的援兵。这个时候头两场如果在印度实控线，第三回就进入了中方的实控线，印度反击进入中方实控线指导中方的营地，这个就打了12个小时，从当晚11点打到第二天11点，血战。这次中方损失惨重，43名官兵被打死，而且呢又2名正副指挥官都阵亡，都被杀死。那么王毅跟这个苏杰生两国外长通话的时候，双方通报了3万人口，承认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个事情看，中方两次不光彩，一个是达成了协议，违反协议又重新建哨所；第二个是在谈判和互相对峙中突然用杀伤性武器去伏击对方，很不光彩。再有一点，中方在攻击中用了带铁钉的狼牙棒和这个带铁丝网的狼牙棒，这完全是杀伤性武器。这是所以后来是印军为什么能够杀伤中方，不是印军有这种，印军是多过了中方士兵手上这些武器反击，所以后来这个伤亡的是中方是印度的2倍，所以是非曲直很清楚，就是中方是理亏的一方。
好的，感谢陈波空先生的这个分析，不晓得谢霆先生怎么看啊？那另外也想请教这个谢霆教授，有关于回到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贸易战可能对全球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美中已经在打贸易战，现在又可能要来一场这个中印之间的贸易战啊。那么谈到美中贸易战，特朗普总统一直在不断的讲要跟中国来进行脱钩，美中之间的脱钩。那么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好奇说，那全球的产业链究竟要怎么来转移呢？那么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去访问印度，双方好像开启了越来越密切的合作。那么印度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整个全球转产业链的转移，还有美中之间的脱钩当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您的看法是什么？
就回到刚才那个，我就认为那个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仗呢，这两国之间这个摩擦呢，肯定会发生，因为我们从这个60年代那场冲突战争以来呢，双方都没有签署和平协议，也没有划定界限，那现在只是按照那个实际控制线呢来勉强的维持，但并且呢，实际上你如果看得更远一点看的话呢。尤其是在2016年还是2017年那个洞朗事件、洞朗冲突以后呢，实际上双方都在往这个边境上在有所部署。中国当然把这个武器啊、坦克、大炮、飞机呢都部署到前线，就是说往前推进的驻军和那个往这个地区呢输送这个兵力。那印度呢也在把它的公路呢建到这个地方，来把这个以后它可以把这些资源呢或者是兵员呢都是送过来，就双方其实都在准备，大家实际上都在为下一场战争呢开始做准备，所以这个冲突肯定是早晚要发生的，对吧？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其实中方呢显示有个人来，尤其是准备了什么那种狼牙棒之类令人可笑的那种冷兵器的话呢，看来中国是有准备的。那回到你第二个问题，这个关于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呢和这个
产业链
转移，对，这个就是美国所希望发生的，并且美国也好，日本这个政府在政府企业政府层面呢，都给这些美国和日本企业提供几乎是全资的保障，就是说你所有搬移产业链的那些费用呢，我们政府给你负担，把这些产业链转移回到日本和回到美国。当然有些他不会回到美国，但是呢，美国也会鼓励他去其他国家，去其他国家呢。越南呀，或者是泰国这些，这些都是有可以选择的地方。那印度呢，有它的优势，并且现在印度也越来越想充分的发挥它的优势。从上次这个印度总理他这个高调欢迎美国总统，就是说是两个最大民主国家的合作，还有这个两国家在就是说遏制联合这个融入美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些扩张。方面呢，显然有很多合作，美国也愿意这个更多的卖给印度更加的产品，包括军火。那这个时候呢，印度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印度人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把产业链争取到印度的那些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许多跟那个厂家可能也在这样做。你像印度现在准备，比方说对这个甚至就是说。在中国组装的产品，包括苹果手机，它可能会都有所限制。如果这样的话，那慢慢的话呢，苹果或者是那个富士康的话呢，它一定会把它的产业链，它不得不把产业链呢转移到就是印度去，并且其他国家呢也会看好印度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它这个讲印度的人口和一些很那个自由的社会和有法治的保障这些。这都是中国是没有的，所以中国实际上现在面临的来自美国、日本、印度，比如说对这个从中国撤资或那个转移产业链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
好的，感谢谢霆教授。那么陈破空先生，其实大家都在想说，这次的中印边界冲突的背后还有一些大国的影子啊，包括这个美国。刚才谢霆教授稍微提到了一下这个美印日澳的这个联盟，我们稍后再从地缘政治来分析。不过今天想要先请教你是俄罗斯的角色，因为我们怎么看到这个中俄印三国在这个边境冲突之后举行了这个外长的视频会晤，究竟俄罗斯在这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先请这个陈破空教授。
对，关于俄罗斯的角色，其实发生了三件事情，一个是中国、俄罗斯、印度。 度外长通话，这显然是应中方的要求，希望俄罗斯做一个调停。第二件事就是印度的国防部长辛格突然访问俄罗斯三天，以参加三日为名，但是主要是去催军火，一方面再一步进购33架俄罗斯先进战机用于部署中印边界，再一个就是他过去支付了54亿美元购买的 S-400 防空导弹，那么因为大瘟疫延期，他希望莫斯科尽快递交。那么第三件事就是看到俄罗斯这次胜利日的这个大阅兵是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举行，因为大瘟疫就不集中在莫斯科也有，但是它主要的是在中俄边境的城市展现，像我们熟悉的一些城市双城子、列城都是大规模的阅兵，而阅兵中使用了超级巨炮，超级巨炮的射程和方向都是对准中国的。所以印度方面有两个联盟，最新的联盟叫印太联盟，有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这条线，加上中南亚、东南亚国家还有台湾这条线上，那么还有个传统联盟，就是印度、越南和俄罗斯，叫这个铁三角月牙形联盟，给在西南边西部啊，给中国构成了月牙形的包围，这是一个传统盟邦。所以印度有事，一般俄罗斯和苏联都在背后牵制中国，同样越南有事，苏联也会和当年的苏联和现在俄罗斯都会牵制。说这次中方显然是认怂了、服软了，一个军长级会谈也是中方要求的，但是这种会谈没有意义，因为中方随时可以违背自己的承诺，不会遵守。但是他为什么俄罗斯调停呢？俄罗斯的外长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印之间的事不应该是其他国家可以干预的，那么这句话是说美国希望美国不要介入，但是俄罗斯自己在介入。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摆出的姿态，就是他向印度出售的先进武器都是克制中方的重型坦克，还有这个先进的战机。这次印度要购买的就是苏-30战机，还有这个米格-29战机，这都是克制中方，而中方的战机次于这个水平，歼-10。所以在中印边界，在1962年，当时印度吃了亏，军事上吃了亏，印度还没有相应的军队。之后，中方就在印度没有占个上风。后来1967年、1975年、1987年三次的对峙，还有动乱对峙，直到这一次，中方没有占个上风。1975年是中方又伏击人家，搞了4个巡逻兵，杀了4个印度。但是1967年印度吞并锡金的时候，中共想干预，但是被印度战术挫败，败退了。1987年双方对峙的时候，中方是求情与国际社会、美国和苏联调停。印度当时非常强，突然中方发现印度有10几个山地师，惯于高原作战，而且陆空都强于中国。当时的陆军司令就说要打到鸭绿江、藏布江边，就是甚至要解放西藏的意思。说中方在1987年是主动退却求和。那么到现在来说，这个在中印边界的形势来说，印度强于中方。尽管中国号称它整体的军力强于印方，这个3:1的军费，5:1的这个产值。但是俄罗斯的角色很关键，俄罗斯表面上跟中国号称战略这个伙伴关系，但一到跟越南和印度有事，他绝对在背后策应越南或者印度，就跟南海他就可以帮越南开采石油一样。如果中国跟印度开战，背后就要防范俄罗斯。而中国的军方已经把话说明了，说他在西部战区只有400多架战机，一部分要留作对付俄罗斯，也就是说对印度还不够，说俄罗斯的角色昭然而揭。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内部有事，或中国跟其他国家有事，俄罗斯就像历史上的角色一样，都会从北边牵制甚至入侵中国。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这么深入的分析。那么也想请教谢田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是从这个军事联盟角度看起来，就是美俄中印之间这个非常复杂合纵联合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怎么从经贸来看？刚才您特别提到了美印之间在高科技产业上面是越来越加强合作了。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个印度向俄罗斯也购买这个军火高达100亿美元这么高的数字哦，可以说是四边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军事也好，经贸也好，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你怎么看解决中印冲突之间，美国跟俄罗斯可能扮演的角色呢？
俄罗斯可能想那个美国的干预，就是，但是美国肯定会站在那个印度后面，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那个你看，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你说四面楚歌或三面楚歌啊。东面跟那个日本，就是说在钓鱼岛这些问题上对峙，像南面的话呢，有这个台湾，可能有南海，对吧？西面一个印度，但你不管是在东，算是东北，是台湾也好，印度也好，背后呢其实都是我的那个力量。所以中共实际上呢，他现在真是四面楚歌，他即使这个对俄罗斯呢，这次也可能让这个中共意识到，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这个北极熊是靠不住的，就是说中国更是实际上 从来对俄国人呢，对俄国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可以在全世界，中国城的商贸据点啊卖东西，唯独在中，在莫斯科做不到，莫斯科做不到，在莫斯科这个商城被拆毁，俄罗斯人的驱赶中国的一些农民也好，或者中国的商人也好，那这次的俄罗斯的角色就更加恶劣了。实际上就基本上他看着中印之间的冲突呢，他就是浑水摸鱼啊，从中利。比如说在借机呢给印度呢大卖货，印度俄罗斯向来历史上也是这个印度的军火的那个提供商，并且他在这个提供军火破空也提到一点，就是说他把最好的什么最先进的那些反导防空系统 S-400 啊，还有最好的战斗机呢都提供给印度。他也不担心这印度有这个逆向工程仿造仿冒的问题，对吧？他给中国呢选的是二流的产品，那这个时候呢，他又会在这方大发的一个大发奇财横财，就是从中国从印度从印度呢都会赚到一点。基本上来说，还俄罗斯对印度应该还是就是说优惠大了，很优惠。对中国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他把中国做一个肥羊在宰杀，对中国一些出现的麻烦呢，都是幸灾乐祸。从当年那个俄国和那个越南联手那个中国，到今天和印度联手对付中国，都可以看到这个北极熊在这个其中的一个角色。但是这次的印度呢，确实它非常有利的地位就在于，它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包括军火上的支持，是吧？这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所以他现在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印度呢？我相信呢，这印度不是印度挑起来要打这场仗，对吧？但是印度显然呢，他并不害怕打仗，并且从军方到政治家、政客呢，都是跃跃欲试，想报这个1962年的那一箭之仇，并且呢，可能甚至那个趁着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崩溃的样子，还有瘟疫的侵袭呢，可能是他们就是说1960年代那个时候，并且进一步呢解决这个边境争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好的，感谢谢教授。那么陈朴宏先生刚才谢教授提到了这个，现在习近平可以说是中国四面楚歌。如果真的像外界所推测的那样，这次的中印边界冲突是可能如果是习近平他策划挑起的话，那么现在他可以说是面临当时可能是因为了解决内部一些像疫情啊、经济啊、内部党争之类的压力，想要用这个外面的这个事端来稍微转移视线。不过现在他面临的可能是美印之间的联手反制，甚至有可能是在经济上也蒙受损失，甚至在这个西藏问题上也被认为说可能会造成一些反作用力。你怎么看现在习近平究竟要如何收场这场中印边界冲突呢？
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这个信息显示呢，说是中国的西部战区司令员叫赵宗奇策动了这一次战事，他把这个在西藏训练的一些内陆的新兵调到前线，换下常规的部队，以新面孔示人，怕这个常规部队跟印度已经有感情，不好冲突。那么这个赵宗奇是上将，是中央委员，在中国那边都知道是军委主席负责制，所以绝不是赵宗奇可以下令干这种事情的，一定是军委主席习近平下令干了这个事情。但是习近平呢，本来是想学毛泽东、邓小平，为了党内斗争显示自己军权，想在对外冲突中来一手，渴望有一场战争或者冲突在报纸上宣称为自己的胜利。不过呢，他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鹦鹉学舌，最后是走了样，是惨败，是先进攻而且很不光彩，最后呢是双倍的伤亡代价。所以现在连国内的媒体都不敢宣传，中共的媒体本来是这个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但是现在连说成是胜利都不敢，所以那些劣势呢也就是白白的互惠。所以说呢，这个习近平现在是可以说是骑虎难下，这将直接动摇他的党内其他派系对他的看法，因为在他的成绩单上又添了一项败绩，这个新疆集中营、这个贸易战，还有这个香港大抗争，还有大瘟疫等等。那么现在的习近平的结局是什么呢？印度它的产业转移是第三次转移了，第一波是中美贸易战，当时有很多的产业向东南亚、印度转进，包括台湾。那么第二波就是大瘟疫，又在向印度大量的转进这个产业。那么现在是第三波中印这个冲突之后，那么印度放弃中国，那么更多其他国家转进印度，所以印度在制造业跟中共构成竞争，关键在医疗产业构成竞争。因为现在美欧国家犯了一个重大失误，在过去10年把80%的医疗产业放在中国。 那么这次大瘟疫让他们受制于中国，吃了大亏。那么印度会接过这个牌，所以印度这个接牌，而且在驱逐华为之后呢，这个对中共在经济上会构成重大打击，而在军事上和地缘政治上，印度也可以说现在暂时占上风。
嗯，好的，那么谢谢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个这次呢，像那个郭德纲也提到，就是说是虽然共可能是挑起来的，也可能是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转移视线，就是说缓解他的一个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但是现在显然弄巧成拙。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霆教授还有陈破空先生，也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